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神的话，在希伯来书二章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耶稣之所以成为肉身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我们。这里前后文是指亚伯拉罕后裔，他们是有血肉的，所以神的死他不能是神。神要成为人，完全的人，不只是人，完全的人，重点就是他一直是神。 Amen。 但是道成了肉身，就是神的这道成为肉身与我们同住，只有一个目的，为我们死。 Amen。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像大卫用哥利亚的剑砍了他的头，耶稣借着死，神从未要人受死之苦，神从未要人死，圣经称死为神的敌人，但耶稣借着死摧毁他，就是魔鬼，他掌握了死权，他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，包括了我们，释放那些不只是犹太人，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，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类之所以容易受到恐惧辖制的原因，就在于或受疾病辖制，受忧郁辖制，受成瘾辖制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就是害怕死亡。 Amen。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飞行恐惧，你想想，根源在怕死。你不想坐飞机因为怕死，但你说我有飞行恐惧症，但其实不是。如果我们用闽南话来说的话，怕死是什么？怕死，对吗？另外两个恐惧是怕报还有怕输。 OK， 意思就是害怕死亡。刚讲的第二个是怕老婆，然后是怕比不上，但所有的恐惧都出于怕死。来看前后文，你觉得是在讲什么？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好，基督来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罪死。 Amen。 好让人和神之间罪的隔阂被挪去，如此一来，神就有一个公义的基础，接受罪人进入他的同在，因为基督的死与他的宝血洗净了罪，圣洁神不再看见。而今天我要说，今天在神眼中你是没有罪的，神看你是无罪的。好，我们里面有罪吗？有，我们还是有罪，但对神说，也就是神看我们时身上没有罪的。当他看我们时，你们明白吗？基督宝血以合法将罪都挪去，我们身上没有该受罚的理由。 Amen。 好，再回到圣经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耶稣来的原因之一，各位，除了挪去我们的罪，还要摧毁死亡。神恨死亡，你需要明白这一点，你需要接受神恨死亡这事实。神从来没有计划要人死，因此我们都想逃避死亡，我们似乎知道不该如此。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讲的就是耶稣哭了，最短的经文在拉撒路的坟前，他知道拉撒路将会复活，他知道他死不是因为拉撒路，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所以耶稣哭了，不，他知道拉撒路将会复活，但是他哭是因为知道天父对人的计划，根本不应该如此。死亡不应该将你和爱的人分开，不应该如此。圣经说死亡是仇敌，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个在耶稣脚下的仇敌是死。基督肢体脚下最后的敌人，给大家看一下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多少人知道他作王？他已作王，各位，他正作王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。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现在他在哪里？坐在天父的右边。圣经说到他要作王到一切仇敌都在他脚下，最后一个将要被摧毁的是死亡，因此神说死是仇敌，神恨死亡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我说神恨死亡，最后一个仇敌。但牧师，耶稣胜过死亡没错，但这里讲的是将仇敌放在脚下，基督肢体脚下。 天父正在等待，直到死亡被放在基督肢体的脚下。Amen， 我们就要等到了。自从耶稣在2000年前死了又复活之后，就在天上作王。他作王，等着仇敌一个一个、一个一个被放在他脚下。Amen， 你知道吗？一定是越来越多仇敌放在耶稣脚下，教会就能够有越来越多胜利，直到最后的仇敌死亡。我相信全都完成会在被提的时候。Amen， 我们会得全新的身体，这新的身体将不会再生病，不会再需要医生，你会永葆年轻。Amen， 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弟兄你有盼望了，姐妹你有盼望了。
Forever young, I wanna be forever young. Do you really wanna live forever?
Hey， 我们会永葆年轻。 Amen， 永远，永远算挺长的，挺长的时间。 Amen， 我们的身体，年轻的身体不会再衰老，不会死亡，因为衰老其实是死亡的过程，慢慢开始衰退，最后死亡。在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神对亚当说，在犯罪前，神对他说，你犯罪那日，希伯来文是死亡慢慢开始。在亚当刚吃下果子后，你看他没什么改变，你看不见，但他在属灵上已经死亡，死亡慢慢开始，未来在身体上的。还有另一次称为第二次的死，在身体死后，还有火狐是第二次的死。那些已经重生的人，嘿，各位，你不会见到第二次的死。那些只出生一次的会死两次，不是可能，是一定会。那些生两次的，就是重生得救的，只会死一次。好，被提时，当耶稣再来，你不会死，对吗？大家都明白了吗？好，不管我分享什么，要看前后文，审查我所说的，不要说那个人说，这个人说，甚至别说屏幕师说，要看前后文。圣经有说吗？好，我相信将会有个启示，讲到如何避免早亡，若耶稣延迟了，如何长寿。 Amen， 我一直以为还有一点，你不能因为讲员来评断一篇信息，明白吗？比方说我生病了，却讲关于医治的信息，医治仍是真理吗？为什么我生病了呢？因为你信心的基础不在于他人的经历，而在神的话语上。 Amen， 大家明白吗？ Amen， 同样的，若有人讲长寿之类的信息， OK， 要问自己，是出于神的话吗？不是出于人。以前我以为天父，我应该要等到90岁的时候再教导你给我的真理，而他说，等你真正经历到了，到你90岁时，这些人也不在了。你该教导和应用的时候就是现在。有一个个世代能明白这些，因为圣经说了很有趣的事。许多年前我很疑惑这些话为什么在圣经当中，其实一个字就够了，是关于被提的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说，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今天大家都喜欢说被提只是19世纪某个人幻想出来的东西，被提只是人类编造出来的，但圣经说这是神的话语，我要照主的话来告诉你。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一起来看，我被这几个字吸引了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。其实若只说耶稣来还活着就应该很足够了，但是却不是。圣经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，实际来说，耶稣任何时候来，世上都会有人，对吗？会有活着的人，对吗？各位，特别是年幼的孩子，他们会活着，对吗？但活着是一回事，存留是另一回事，那代表力量，那是力量，存留的力量。 活着是一回事，因为若你才20岁，或是才10岁，你才30岁，能够存留却不同，代表了有力量。所以我相信被提的世代是学会如何存留的世代。如果这还不够，圣经继续说下一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再重复一次，并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得安慰了吗？然后我们有这些原则，皮约瑟牧师，你看每个人有自己的时候，时候到就该走，时候到就离开。神知道你该走了，寿命是神预定的。不，你错误引用传道书，神没说有所谓该死的时间，是希伯来书有提到人有死一次的时候。不，没这么说，神预定每个人的死期，意思是在人犯罪之后就会有一次的死，人预定会死。所以并不是神为每个人定了死期，其实圣经有说，有些事能延长你的寿命，有些事会缩短你的寿命。不尊荣父母就会缩短你的寿命。其实这是唯一被带到新约中的诫命，因为应许的缘故，不是要你只是守住律法。 Amen， 神要你带着爱去做，但其中的应许是尊荣你的父母亲，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在所有诫命中，这条带有应许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好叫你自己能先得利。有多少人想要的？好让你在世长寿，不是在天堂，在地上。 Amen， 遵守这条诫命。其实箴言10章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有多少人想加多？敬畏神使人日子加多。我们知道耶稣对敬畏神的定义，敬拜神。因此其实有数据显示，那些经常上教会敬拜神的，他们确实比较长寿，跟那些一般人相比，是统计数字，是一般报纸的报道。我以前会剪报，现在找不到了。比较长寿。 Amen。圣经说如何定义长寿，每一个人对长�寿的定义不同。有人说80岁就够了，有人说要90岁就够了。因此圣经这么说，若是基督徒，诗篇91篇最后一节是你的标准。 Amen。 我要使他，神在说话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没说多久长寿，但条件是你会满足。到80岁不够满足，跟神说久一点。有没有人祷告求神再长一点？有。其实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，神对西西家王说你将要死，他祷告跟神说他还不想离开，然后他求神纪念他同一位先知以利亚，神叫他回头，本来已经要走了，他又回去跟王说，神说你将再多15年的寿命，你可以求，没有什么是预定的。在寿命这世上，他向神求之后，神就多给他15年。阿们。好，所以条件是令你满足的长寿。还有另一段时间，在创世纪里的人类寿命可到几百岁，600多岁，800多岁，亚当甚至活到了900多岁。当时最长寿的人是马土萨拉。马土萨拉的意思是他死后就会来，什么会来审判。所以神说你看人犯了罪，人的心永远邪恶了，彼此暴力相向，不断毁灭，他们的寿命有好几百年，好几百年这么长，就会一直影响下一个世代。邪恶的影响，邪恶就是这么传播的，人仍然活着，神说我有缩短人的寿命。于是神在创世纪里说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在希伯来文化里，今天犹太人会彼此祝福，愿你活到120岁，就是出自这节经文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看摩西，但其实神虽说120岁，但却是出于审判。神是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，能活这么久够好了，对吗？但其实这是出于审判，神要人活得比这更长。 其实在诗篇九十篇我们有个故事，对了，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，是摩西不是大卫。诗篇九十篇讲的是在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神的审判下，因为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犯的罪，他们不相信神，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。他们是这么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，好像连续剧，我们一生的年日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我曾经听过基督徒说，你知道神给我们的人生年日就是70到80岁，传道人这么说，很多人这么教，不，并不是，请看前后文。各位，我教导的方法一定都是看前后文。这里是在说那些受审判的人，他们都还能活到70-80岁，若强壮的可到80岁。 Amen。 但他们是受审判的，我会证明一下，一切要看前后文。九十篇九节就是这节的前一节说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都在你震怒之下。震怒，神生他们的气，你可知道神的儿女他永远不会再生你的气。以赛亚书54章，神说，我岂是不再向你发怒。以赛亚书54章之前是53章，讲到了耶稣承担我们的罪，因我们的过犯压伤，耶稣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。因为耶稣所做的，神说，我不会再生你的气，你的罪都已受审判。所以这不是我们，这不是指我们，这是在神震怒下的人。看看这里的前后，第10节说，大约70-80岁之后呢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好像三明治，要看前后文。这里说的不是你神的儿女，指的是在神震怒下的以色列百姓，就连他们都能活70-80岁。摩西活了120岁，约书亚110岁，其他人受到审判的活70-80岁。受审判的，我给大家看这些，因为我要让你期待，因为一切都因信心运作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阿妹，并不是我想上天堂，对，但是呢，别懒惰，这里还有些事，只有你能做。阿妹，可以吗，陈牧师？我需要你和黄牧师活久一点，阿妹，你们也能为我祷告，因为你们能为我做最棒的就是为我祷告。阿妹。我不想惊吓各位，但我确实经历奇怪的征战，牧师们都知道，尤其接近周末时很奇怪，我太太也知道，你们能为我做最棒的就是为我祷告。各位，魔鬼击打牧人，羊便会四散，所以为我祷告，你能做最棒的事。 Amen， 为我祷告。好，没关系，为你祷告了，可以了，为你祷告，还好至少有一个会为我祷告，没关系，你们能为我做最棒的就是能为我做最棒的事。 Amen。 好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们提过受苦的是神的仆人，各位，他们受苦，他们为主殉道。但你看使徒保罗，屏幕师，使徒保罗是个榜样，就是我说的例子，他头被砍了。让我告诉各位，使徒保罗一直没出事，直到他说，我打完了美好的仗，我持守信心，各位，我跑完当跑的路。你可知道他被石头打了许多次没死，有一次又被打，门徒们聚集到他身边，他起来，他说，哇，噗，特别的经历，然后就走了。在使徒行传里你们都读过，他们打他，这些犹太人可会用石头了。各位，在那时候所谓的死刑就是用石头打，他跳起来，不止一次被石头打，时候未到。而他有些语言我们今天不敢用，比方说在腓立比书他说到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就是保罗，他爱主耶稣的程度，他爱耶稣到一个地步，说什么死了对我来说真好。弟兄姐妹，到底有多好？好，举例，都更都更，你的房子被拆了，每个人拿好几千万，如何？这样好不好？保罗认为死了真好，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因为他非常爱主。保罗说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，好的无比的。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说，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他又说，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就好像是他说，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我很为难，我真的很想与基督同在，那真好，但是你们又需要我，你们需要我来喂养教导和跟你们分享，使你们得鼓励。这样吧，我为你们多待一会儿。今天有人会这么说吗？那代表力量。他得到启示，能够说离开的时候未到，就是因为未到。最后时间到了，他怎么走的？他以殉道方式离开。我相信保罗不想等到年老时，最快的方法就是在他们要行刑之前，他看着刽子手的脸说，主耶稣爱你，不要因为杀了我而被定罪，记得他爱你。 Amen。 当你灰心的时候，记得我的话。他还鼓励狱中的囚犯，这是离开的好方法，立刻他就能到主的面前。 Amen。 都要等到他说，我已跑完当跑的路。阿们。那还有其他的殉道者呢？屏幕师，各位，这是具争议性的主题，我们不想冒犯人，那就专注在圣经上。几年前我问了自己，还有那些为主殉道的人呢，一起来看希伯来书，来看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32节。大家还明白吗？好的，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32节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萨摩尔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不需要再用手机来记下这些经文和笔记，因为已经有官方的平约瑟信息讲义网页，好吗？大家还高兴吗？这是官方授权版。我告诉你，不定期的，我们会有一些计划。我没有机会讲到的，通常是周日的尾声，我和教会牧师出去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启示，关于今天主日的信息。这些就是我额外分享的甜点，我想放在讲义当中，让大家可以得着更多，有更多。好，赞美神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都因着信打退外邦的全军。这些故事都在旧约里头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好，讲到殉道，有许多人是殉道者。当我还是青少年时，这些经文困扰着我，我心里想，有许多得胜的例子，收获很多的，因信心得各样神迹，因着信心，然后又有受苦，不肯苟且得释放。于是我便问神，神让这几个字浮现，不肯苟且得释放。很重要，你要了解为什么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你可知道有些人爱主到一个地步，就只想要与他同在。各位一起看，不肯苟且得释放。有些人说，你知道他们没接受释放，意思是仇敌来跟他们说，你是基督徒对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放你一马，好吗？你的朋友，你的家人，我要放过你们。是这样的，只要弃绝耶稣就放过你。这是传统的解读方式，意思是不接受释放，意思是仇敌要放过你，明白吗？当我开始研究释放一词 apologetics，啊，Paul 远离 Lutrosis 救赎，这个字在整本新约里还出现在另外十节经文，每一次出现时都是在讲耶稣带来的救赎。每一次，比方说借爱子的血得蒙 Apologetics 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同一个字 比方说耶稣说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 Apostasis 身体的救赎。 Amen。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，还有 Apostasis 救赎。你将带着圣灵的印记，直到耶稣再来带来救赎之日，总是讲到耶稣带来的救赎，不是别人要放过你，一次都没有啊，都是正面的，都是讲耶稣的救赎。其实前面加个定冠词 the 特定救赎，只有一个非常接近的，我最近才发现，我查考就在杨氏的圣经译本中，杨氏是这么翻译：其他受苦不接纳救赎的。你看，真是精准。这里特别强调，虽然读的人不一定懂，但希腊文就是这样，不接受那救赎的，唯一一个耶稣的救赎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的救赎包含保护，各位，也包括长寿，不是吗？虽说如此，他们不愿接受，因为要得更好的复活。在那时候教会受到逼迫，而他们热爱着耶稣。我需要你看见这一点。 OK， 使徒保罗能让死亡等一等，直到他说我跑完当跑的路。各位，这些我们必须学到。 Amen。 好，神不允许我今晚离世，神不允许，奉耶稣的名不会发生。神要使我满足长寿，就算死亡发生，听好，你相信不是因为负面的经验或正面的经验。哦，我活到120，你们都不在了。你相信不是因为经历，你相信是因为圣经是这么说吗？我在神的话语中读过吗？那应该是相信的准则。若是我生病了还在讲医治，你相信什么？好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该怎么做啊，牧师？屏幕师，我需要做什么？盼望在哪里？我告诉各位，第一点非常重要，你要了解舌头的力量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箴言18章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重点就是，圣经都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我们不是造物主。 Amen。 但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，有一些属灵的权柄，我们一开口就会释放。今天耶稣在天上，在你面前若有一个被鬼附的，不要祷告耶稣赶走他，赶走他，他会说举起杖，高举他的名，奉他的名，魔鬼就会走。我们被赋予代理权，我们要执行属灵权柄。如果有一名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叫车子停下，一辆车开过去，另一辆又开过去，他不会打回总部说这些车都不理我。 Amen。 运用权柄。 Amen。 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不是创造主，只有神是造物主，但我们与基督同作，我们的舌头有权柄。你是否注意到魔鬼如何缩短人的生命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很有趣，我跟你分享，因为真不可思议。问问自己，为什么魔鬼设定人的语言中死亡永远超过生命？遇见困难时中文会怎么说？不好的事发生，你会说死了死了，不会说活了活了活了，对吗？为这点小事我要死了，若是为这点小事就会死，那怎么能活？我了解说话的语气，为什么不是这点小事我要活了，被设定了？但是屏幕师，你在吹毛求疵了。但是我想魔鬼就是要我们以为没事，但我知道圣经，我知道神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你可知道参孙他说过让我死了吧，就在他死前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被石头打死，保罗也是被石头打不止一次，保罗活下来。但斯提凡被打的时候，他抬起头看见耶稣说接收我的灵魂，他说这话之后才睡了。还有基督徒不会死，在新约里面说他们是睡了，只是到另一个国度，就连出意外的也是。我要告诉你，在冲击临到前先离开了，他们的身体被毁，但人也离开，立刻便感受到无比幸福完美的快乐。基督徒不会死。 Amen。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有个年轻人，他名叫瑞兹，是思维，是个犹太人，生在1917年代。他当时在1917年，这故事发生在1917年，当时他15岁，他是波兰的移民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发生，他便四处流浪找安全的地方。终于这犹太男孩最后到了一个拉比家，就像小组一样，拉比正在教导一群年轻人。这位拉比说，愿我们都能看见犹太历上的某件事发生。在犹太历上有件事将会发生，是在2004年，计算一下就是87年后。班上所有的孩子全都笑了，笑这个年老的拉比，大家都笑了。但思维坐在下面说阿门，他是唯一说阿门的。拉比看着他，眼中闪烁光芒。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被记录下来？是因为有人找到他。2004年时他102岁。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，他说，我童年记得都不在了，我今天还活着，因为我说了阿门，认同拉比说的话，我知道我将活到102岁。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我全心的相信这些绝对超越我们所理解的。其实这篇信息应该讲好几堂，一堂是没办法讲完的。我还要跟大家快速说一下的是，领圣餐。圣经说，唯一的原因，在教会当中，在教会里，世界上的人年纪轻轻就死亡还可以理解，世上的人生病了算能理解，但是在教会不应该如此，对吗？但圣经说，有许多人是软弱的，许多生病的，许多睡了的，或年轻就死的，很明显不是最好的，否则圣经就不会说。这些发生只有一个原因，单一原因，这里在原文是单数，单一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不知该如何领圣餐。阿们，他们拿起饼，然后说，这就是饼，为了纪念耶稣，杯，喝下去吧。但那些知道如何做的，他们拿起饼来说，为什么和血分开？因为饼有特别的目的，他受了鞭伤，他被鞭打，为什么？他可以直接上十字架就好，因他受的鞭伤，鞭子一鞭一鞭落在他身上，我便得医治。他流出宝血，我所有的罪在圣洁的神眼中都被挪去，神看着我不再是个罪人，不会因为罪来惩罚我，不会了。这代表我的行为都完美了，都无罪了？不，但神看不见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在领圣餐时一定要明白，如果有人时候未到就睡了，若你正确的领受，按理来领受圣经说的，许多便会强壮，许多都会健康，许多都会长寿。阿们。很少教会每周都领圣餐的，我们很激进，初代教会更加激进，他们一家家去，每一天，圣经说的。最后两节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而圣经说，很快跟大家说，还要知道自己是公义的，若你一直想到罪，就是使耶稣做的失效，明白吗？大家明白吗？你使耶稣做的失效，意思是什么？你看，神让那无罪的耶稣成为你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很确定的，神看你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。 OK，如果你有罪恶感，觉得很羞愧等等，就是在说耶稣做的不够好，就是不尊荣基督所做的。有些事发生在亚伦身上，就算亚伦其实就是那位百姓说服他铸造一头金牛犊，他真的造金牛犊，其实代表死刑，他做了很多错事，他却没有死，甚至他是第一位穿上大祭司外袍的大祭司，象征了荣耀的外袍，上面有12个宝石，他一点事也没有，死亡无法抓住他，直到神对摩西说，带他到山上来，何尔山。当时是这样的，圣经说，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，归他列祖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。三个人上山去，摩西和哥哥亚伦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他们上了何尔山。我去过何尔山，那些一起去过的到以色列的有这个选项对吗？可以到佩特拉去，到了佩特拉的旅馆，请人指出何尔山，因为何尔山就好像有个陵墓在上面，白色的建筑，亚伦被埋葬在那儿。何尔山上，你知道何尔山多高吗？6000英尺高，从死海算，死海很靠近佩特拉。你看见他们上去，这人没有生病，他们爬了6000英尺。你知道以海平面算也有4000多英尺，一路爬了4000多英尺上去，这人可是没生病的。他们三个上去准备死，但死亡无法运作，直到摩西脱下亚伦外袍穿在以利亚撒身上，他的儿子，然后死去。外袍一脱下，千万别让魔鬼脱去你内心的公义。 Amen。 摩西活到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也没有衰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唯一的原因发生在希伯来书11章最后一节经文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为什么摩西为什么不怕能看见的王？因他看见不能看见的。你所做的一切，回到工作岗位上，不要只看见老板眼能见的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。他能感动你的，你的老板能感动你的同事，能改变你的业绩，客户之类的，你事工上的人，他能工作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。而圣经说摩西忍耐，你怎么知道这个秘诀？屏幕师，几年前我求问神，他带我看见，像西门一样看见耶稣，会使你长寿。诗篇91篇中唯一的理由使你得满足的长寿，就是要神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，这里的救恩就是耶稣。所以神说，你为何会长寿？我要看见益处，我要看见更多孩子，更多孙子，还有这不唯一的理由，要能越多看见耶稣。我们在天上也能见耶稣，但在这里我们见到耶稣能影响许多人，你能带他们看见耶稣。 Amen。 那是什么让这两节经文有所连结？几年前我问神，他带我看见这节，我明白了，因他忍耐。摩西忍耐的忍耐在整本新约只出现一次，原文就是 Gadareo， 意思其实是当他见着耶稣就没变过，他的身体所有一切都没变过，这是很奇妙的。你可知道在耶稣的同在里没有人死，去看福音书，在他同在中没有人死。其实当他参加丧礼总是会搞乱整个场子，不再是场丧礼，变成庆祝会。他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拥有耶稣，看见耶稣就有生命，那些被蛇咬的见到了耶稣便活了。所以我们忍耐为要看见更多耶稣。我今天祷告你会看见耶稣。其实唯识圣经词典是这么说的， Gadareo 一字只用过一次，有身体的力量之意，只出现过一次。摩西维持不变，因为他不断看见那不可见的。跟孩子们说，去学校的时候不要只看见老师，耶稣与你同在。 Amen。 当你觉得孤单，你不孤单，谁在你身边？耶稣在你身边。 Amen。 要他们看见年轻的耶稣没关系的，若他们是10岁就看见10岁的耶稣，是他们的朋友，操练有他同在，他将是最好的朋友。 Amen。 被老师骂了，耶稣挡在中间。Amen。 好事将会发生的，我相信这是孩子们在寻求的，他们在找不存在的超级英雄。这就有一位，他名是耶稣。我祷告你已蒙祝福。赞美主，耶稣谢谢你。请在场各位低下头闭上眼睛。朋友们，若你今天来，让我来告诉你，这不是个宗教，这是个事实。 在天上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，创造了在母腹中的我们。这个神是圣洁的神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无法容许罪到他面前。神遇到了困境，属天的困境，如何让罪人进入他的同在？神的智慧解决问题，他差派耶稣，唯有充满爱的神才能放下他所爱的独生子，他宝贵的爱子。因此神是爱，他差派爱子，因为神是爱你的，非常爱他，差派爱子为你的罪成为赎罪祭。现在耶稣因为你的罪受到了审判，神绝对不会再定你的罪或是因罪惩罚你，只要你接受并拥抱基督所做的。到第三日，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是属天的收据，在三天前承担你罪的身体，现在复活且无罪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完美的工作，你一切的罪都被挪去。若这是你，请你跟我一起祷告，我要带你一起祷告，进入神为你预备的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，承担审判，代替我死。到了第三日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完全无罪，完美的工作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今天我在你面前穿戴你的公义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请各位起立，哈利路亚。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再一次属灵权柄存在， Amen。 我宣告话语，话语就会运行事件， Amen。 事件天使都会，圣经说天使都会听从神指令，必须有人说出神的话，若只是写下来的就没声音。所以当我说神的话，天使会听，他们会到你的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去加强。 Amen。 我不是造物主，宣告的人都不是造物主，造物主只有一位，我们同为后嗣，我们像警察一样加强。所有权柄来自于掌权的，对吗？警察也是要加强。同样的，这一周别将保护视为理所当然，主要祝福你，奉耶稣的名，用亚伯拉罕的福祝福，主要保守你，保护你和你爱的人，在这一周内远离危险、伤害、意外、疾病，远离悲剧，远离所有黑暗权势，因着耶稣的宝血，主的脸要光照你，赐你恩宠，主将你在对的时间放在对的位置，享受他的恩宠，主必赐你和你所爱的他的 shalom 平安、健康和健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天父，我求你赐下生命，凡听到我声音的必要得长寿。在每场聚会，天父，还有透过电视收看的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我爱你们，下次再见。 Amen。 别忘了要为我祷告， OK。 爱你们，谢谢。